大卫·戈德曼是美国的一名银行家、作家，亦是亚洲时报的专栏作家。他日前在美国著名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以中国大战略为题演讲时，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讲述他所了解的华为以及华为与中国经济大战略的联系。戈德曼讲到他在香港银行瑞东集团工作时，带领时任驻港墨西哥大使布雅丽到深圳华为总部参观的经历。他说中国人很有说服力，甚至可以说是无法抵抗。他说华为的人最后使他们坐在一个圆形剧场，给他们看了一套幻灯片。他们说你们墨西哥的经济规模很大，但是宽频普及率非常低，你们的经济落后，因为宽频太昂贵，很难普及。等我们为你们建一个全国性的宽频网络，然后你们就会好像中国一样富有。我们会引入电子商务，引入阿里巴巴、百度和微额信贷。他听来好像博格，即是科幻电视《星际旅行》中的外星人，他们会同化你、抵抗你是徒劳的。事实上，要实现这个目标，拉美经济将越加依赖中国技术、中国软件、中国电子商务、中国风险投资，当然还有中国市场。戈德曼说，华为的人告诉他们，这个不单止是出售宽频网络，是一个生态系统。其实自从2011年以来，华为一直兜售自己的生态系统理念。根据这个理念，国家宽频网络是新经济生态系统的核心，跟着就是电子商务、电子金融，就可能带动当地的经济现代化。2015年，墨西哥宣布建立一个批发宽频网络，项目建设投资70亿美元，华为和诺基亚都有中标，负责网络的基础设施建设。戈德曼说，华为不单止是中国经济海外扩张的先锋，更加是体现中国全球经济霸权的组织模式。随着拉美地区对电信部门的日益重视，中国在当地对新兴技术的投资亦越来越多。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在过去10年中飙升。2005年至2016年，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额接近900亿美元。戈德曼说，中国目前并不想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中国只想在全球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甚至希望得到美国力量的庇佑。他说他们真的不想取代美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特别在特朗普总统任职期间，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信心。与全球恐怖主义作战，保护海上通道，管控俄罗斯在欧洲和中东的野心，负担起一个重要的超级大国的责任。他们非常乐意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建立一个全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不过戈德曼说，中国最终还是要建立霸权，而且他们希望2035年是个突破点，到时候没人可以有力量阻止他们。他说这个霸权有两个战略支柱，一个是经济，另外一个是军事。戈德曼说，中国希望凭借两种手段实现自己的经济大战略，那个就是技术霸权和一带一路。他说一个是技术上的霸权，他在这里强调一下，中国一点都不在意美国对中国家具、电脑和玩具所征收的关税。第二，是向拥有总人口高达20亿的那些国家输入中国模式，并将他们吸纳入中国的经济帝国之中。这个体现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这个倡议等同于将南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纳入中国体系。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南瀛发展中国家指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地区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戈德曼说，与担心中国人盗窃自己的现有技术相比，中国人利用技术创新 5G 技术将南瀛发展中国家纳入中国经济体系，才是对美国地位的更大威胁。他说中国并不希望颠覆西方国家政府，在全球建立傀儡政府，但是一旦中国主导南瀛发展中国家的转型，这个将会使到美国贫困，并削弱美国的力量，使美国好像大英帝国解体后的英国。他说美国应该与日本等国联手，打造一带一路的替代项目，打破中国的一带一路生态系统。他说日本比中国拥有更多的外国资产，而中国在与潜在的经济客户的交往中体现的傲慢和掠夺性，使美国有更好的机会。 在国内，郭特曼说美国应该加大对科技教育的投资，每年中国学科学工程的学生毕业比例是 33%， 而美国只有 7%。郭德曼说在过去差不多20年内，美国有人相信中国经济崩溃，但是中国没有崩溃。有人相信中国经济发展后政治会自由，但是中国亦没有变化。他说美国人总是倾向低估中国，就好像俄罗斯在1904年、美国和英国1941年在珍珠港事件和新加坡沦陷前低估日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